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0月12号星期晚间6点，北京时间10月13号星期二的早间6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燕青。欧盟方面星期的时候呢，宣布暂时停止针对白俄罗斯政府的制裁，包括解除对某些官员的旅行限制，还有财产的冻结等等。欧盟的这一决定是由法国方面负责欧洲事务的部长级官员德希尔代表欧盟宣布的。白俄罗斯在星期天的时候举行了总统大选，已经担任了4届总统的卢卡申科获得了84%的选票，成功连任。卢卡申科一直被形容为一位铁腕式的领导人，但是呢，在几个星期之前，他出乎外界预料的释放了6名白俄罗斯境内的高调政治犯，其中还包括过去公开竞选总统的一位异议人士。除此之外呢，卢卡申科还于去年的时候，在俄罗斯侵占了乌克兰境内的克里米亚半岛之后呢，拒绝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所有权，并且还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采取的军事行动公开表示反对。释放政治犯、反对俄罗斯侵占克里米亚以及在乌克兰境内采取军事行动，都被看作是亲西方还有民主化的举措，似乎也意味着白俄罗斯总统希望看到西方国家由于其之前所实施的铁腕政策而对白俄罗斯施加的制裁得以解除。针对白俄罗斯的制裁原本将要在10月31号的时候到期，星期的时候呢，欧盟方面宣布目前的计划是到时候先是按计划续期，然后呢立即暂停。欧盟官员表示，如果情况有变的话，将可以立即恢复制裁措施。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尔曼星期表示，沙特方面还将继续主办未来的麦加朝圣活动。之前沙特在中东地区的战略竞争对手伊朗方面表示，今年麦加朝圣期间发生的大规模的混乱，还有造成1000人以上丧生的踩踏事件，都表明了沙特方面没有能力将麦加朝圣活动组织好。整个穆斯林世界，伊朗方面认为应该重新考虑朝圣活动应该如何主办。沙特国王萨尔曼星期一称，任何不负责任的言论都不会影响到沙特方面对每年一度的朝圣活动的管理权。根据沙特官方公布的数字，有769人在发生在9月24号的踩踏事件当中丧生，但是呢，根据美联社的统计，有多达1480人在事件中丧生，几乎2倍于沙特方面公布的数字。假如美联社公布的数字真实无误的话，那么这次踩踏事件所造成的伤亡是麦加朝圣历史上伤亡最为严重的一次了。死者当中有465人来自伊朗，181人来自埃及。埃及方面还表示，到目前为止，还有53位埃及公民下落不明。欧洲理事会在星期的时候要求俄罗斯方面立即停止在叙利亚境内那些不针对伊斯兰国或者是其他联合国定性为恐怖组织的空袭。美国国防部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美方于星期天向叙利亚境内的反对派武装力量空投了50吨的小型武器的弹药。这些反对派武装力量位于叙利亚北部。打击伊斯兰国联盟的发言人沃伦上校表示，叙利亚境内已经由美方进行过适当筛选， 而且一直在同伊斯兰国作战的反对派组织收到了美方空投的弹药。鉴于军事行动的保密性质，他没有给出更多的细节。美国国防部一位官员称，今后还将根据需要向叙利亚境内的反对派继续空投弹药。五角大楼上个星期五宣布要改换援助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的策略。今天就是说星期一，在美国是哥伦布日，每年十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呢，都是美国的联邦法定假日哥伦布日。这个节日呢，是要纪念克里斯多福·哥伦布在1492年10月12号的时候呢，到达了美洲的大陆。不过呢，这个节日也是美国最具争议的这么一个节日之一了。意大利人克里斯多福·哥伦布在1492年到1502年之间呢，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四次横渡大西洋，到达了美洲的大陆，曾经被认为是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的第一人，也因此呢，成为了名垂青史的航海家还有探索家。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庆祝哥伦布到达美洲的传统，包括美洲的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还有欧洲的西班牙和意大利等等。在1906年的时候，美国的科罗拉多州正式成为美国国内第一个庆祝哥伦布日的这么一个州。在1937年的时候，美国当时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正式将这个日子呢定为是美国的联邦假日。不过呢，哥伦布在当代也成了有争议的人物。一些人指出，历史上所谓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说法，实际上呢，北美大陆早就有了原住民。好的，各位听众，接下来请您收听我们在今天早些时候录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赵婉成。这节目内容主要包括在叙利亚的空袭行动和军事卷入将持续多久，正被俄罗斯社会关注。美国海军据信即将获得总统授权派军舰进入南中国海中国新造岛礁的12海里以内行使航行自由权利，中国对此发出措辞强硬的警告。美国众议院议长人选仍然没有共识，众议院实际上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表示，即将举行的两岸事务首长会谈将不会触及两岸和平协议的议题。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首先请您听一组新闻简讯。
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星期一表示，调查人员正在努力锁定星期六安卡拉两起自杀炸弹爆炸事件的凶手，伊斯兰国组织是最大的疑凶。达武特奥卢说，当局正接近确认其中一名爆炸者的身份，据信指向某一组织。土耳其一个和平集会上发生了土耳其史上最严重的爆炸袭击，160人受伤。达武特奥卢说，爆炸袭击的目的是影响定于11月1日在土耳其举行的议会选举，但是投票将如期进行。达武特奥卢早些时候呼吁全国团结一致，打击恐怖主义。俄罗斯星期天再次对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发动空袭，帮助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政府收复失地。莫斯科说，大部分空袭目标位于伊德利卜省的塔勒斯基克高地，该地区一直处于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控制之下。俄罗斯说，空袭目标是伊斯兰国叛乱分子，但迄今为止，俄罗斯空袭的大部分地点是被与阿萨德政府作战的其他派系所占据。 局势一直紧张的耶路撒冷东部老城地区星期一再次发生暴力，一名试图用刀刺杀一名以色列警察的袭击者被击毙。以色列国防军一位发言人表示，袭击发生在狮子门附近，刀子从警察身上的防护服划过。这是发生在耶路撒冷一连串袭击中的最新一起。袭击事件与被穆斯林称为阿克萨清真寺、犹太人称为圣殿山的圣地有关。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在他们未来希望建国土地上持续建造犹太人定居点不满，指责以色列人试图限制他们进入这处圣地。但是以色列予以否认，并指称巴勒斯坦激进分子煽动市民骚乱。一架直升机星期天在阿富汗首都一个北约基地坠毁，造成五名联军军人死亡，还有五人受伤。北约没有公布死伤者的国籍，但英国国防部说，英国皇家空军两名军人死于这起坠机事件。在执行北约坚定支持使命的过程中，这架直升机在北约驻喀布尔总部降落时坠毁。英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说，可以证明这起坠机是一起事故而非叛乱活动所致。在发生坠机事件的前几个小时，一名塔利班自杀汽车爆炸手在喀布尔袭击了一个英军车队。有关官员说，袭击造成三名平民受伤，但没有关于人员死亡的报告。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援引伊朗司法部一名发言人的话说，华盛顿邮报记者杰森·瑞塞恩被判有间谍罪等罪行。报道没有公布判决的细节，而只是说他和他的律师有权在20天之内就判决提出上诉。瑞塞恩的律师既没有证实判决，也没有对报道作出评论。华盛顿邮报总编马丁·拜伦称这个判决极度不公正，并说该报和瑞塞恩的家人以及法律团队一起准备立即提出上诉。拜伦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伊朗在整个案件过程中都表现得缺乏公正，而伊朗革命法庭这个根本站不住脚的判决最突出地显示了这一点。星期一在阿富汗南部，一名骑摩托车的枪手开枪打死了一名为联合国阿富汗援助使团工作的医生。没有人声称对坎大哈的这起枪击事件负责。这名医生过去12年一直为联合国工作。联合国阿富汗援助使团发言人多米尼克·梅德利说，该机构对其成员被暗杀感到愤怒。阿富汗南部地区被视为塔利班心脏地带，阿富汗境内近来叛乱袭击增多，联合国不得不把几个办公室设施的当地雇员和从国外派去的工作人员转移到阿富汗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暗杀事件发生的2天前，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曾经警告说，10月12号左右，联合国在阿富汗首都的总部及其分部有可能遭到袭击。德国总统高克星期一在韩国首都首尔和朴槿惠总统会见。高克星期天抵达韩国，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两位领导人讨论的议题包括贸易、技术以及国际合作等一系列广泛的问题上的合作。朴槿惠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对高克总统在朝鲜半岛和平统一方面所给予的鼎力支持表示感谢，我们决定增加双方在统一问题上的合作。德国总统为代表国家的元首，但是不直接领导联邦政府，没有实际行政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叙利亚的空袭行动和军事卷入将持续多久，正在被俄罗斯社会关注。一些分析人士说，光靠着空袭和目前的军事投入规模，将不会扭转叙利亚的局势。普京总统强调，俄罗斯不会在叙利亚发动地面攻势。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行动已经持续了将近2个星期。有俄罗斯媒体说，战机的出动频率在增加，空袭行动也在逐渐升级，但俄罗斯社会也更加关注空袭行动将会持续多久，以及将会有多大程度卷入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 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正值国内经济衰退，多家俄罗斯媒体发表文章讨论了叙利亚空袭的经济成本是否会造成沉重负担。俄罗斯经济官员强调，叙利亚军事行动的支出都已经事先被排在国家预算之内。与此同时，最新的社会民调显示，多数俄罗斯人支持在叙利亚的空袭，但是反对发动地面军事行动，更多地卷入叙利亚危机。军事分析人士赫拉姆齐辛说，俄罗斯领导人将不得不在两个月内做出决定，是否将加大在叙利亚的军事投入。俄罗斯如果想展示它中东地区的存在，空袭是为了外交目标，那么目前的空袭行动的规模已经足够，已经达到了目的。但是俄罗斯如果想扭转叙利亚的局势，击溃伊斯兰国组织，那么目前在叙利亚的军事投入规模远远不够。赫拉姆齐辛认为，俄罗斯想支持阿萨德的叙利亚政府军发动成功的军事行动，目前的空袭规模也远远不足，因此需要扩大在叙利亚的空军力量。但仅控制叙利亚为数不多地区的阿萨德政权能够提供给俄罗斯使用的机场也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四年内战使叙利亚政府军损耗严重，要想使阿萨德的军队不垮台，俄罗斯可能将不得不向叙利亚派遣更多的地面部队，首先是空降兵，但是把大量的陆军装备和人员投送到叙利亚，对俄罗斯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赫拉姆齐辛认为，卷入战争很容易，但是从战争中脱身却很难。俄罗斯本想避免人员伤亡，以较小的经济开销在叙利亚打赢军事行动，但其结果可能将使俄罗斯的空袭行动和军事卷入长期持续下去，未来将付出的代价也将更高。中东问题学者米尔斯基警告说，光靠空袭不可能打赢战争，要想赢得战争必须投入地面部队，但帮助阿萨德的军队可能导致俄罗斯陷入叙利亚的泥潭。军事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目前判断总体的空袭效果还为时过早，空袭也不会使战场局势发生根本性的扭转，但阿萨德的对手的实力肯定因为俄罗斯的空袭而受到削弱。穆拉霍夫斯基认为，俄罗斯不会在叙利亚投入地面部队作战，因为俄罗斯没有能力向叙利亚投送并在当地展开大规模的地面部队。此外，俄罗斯还必须同阿萨德的军队协调，甚至统一指挥系统，这些在今天都做不到。他认为，俄罗斯不会重复阿富汗的命运。穆拉霍夫斯基说，当年苏联出兵阿富汗时，苏联征召了大量的预备役军人，以便使进入阿富汗的那几个苏军陆军师的人员补齐。所以目前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的规模完全不能同阿富汗相比。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天在国家电视台再次向民众解释了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他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目的是支持合法政权，并使当地局势能够稳定下来，为寻找政治妥协创造条件。如果叙利亚政府军的进攻能够取得成功，政治妥协的机会也会增加。普京排除了将在叙利亚动用地面部队的可能，他再次强调将仅实施空袭。普京还表示，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不是仓促实施，而是早已经深思熟虑、事先计划好了的行动。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有许多迹象都说明俄罗斯为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事先做了准备。穆拉霍夫斯基说，空袭之前发生的许多事情能够证明这一点，比如刚刚在九月份俄罗斯举行了有95000人参加的中部演习活动，当时有150架战机、数十架直升飞机和数千辆装甲战车参加。在这次演习中也从里海发射了巡航导弹，演习为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很多参考。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从里海发射的巡航导弹显示了俄罗斯军队拥有高科技以及从事精确打击的能力，这种巡航导弹将会更多地装备俄罗斯军队。 而俄罗斯官方媒体也称赞俄罗斯军队变得日益强大，俄罗斯在重返中东地区，可以同美国和西方抗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土耳其军队星期天对库尔德工人党的目标再次发动空袭。一天前，这个被政府取缔的组织宣布单方面停火。空袭看来是针对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星期六的爆炸事件进行报复。爆炸导致了至少95个人丧生，200多人受伤。人们怀疑伊斯兰国组织制造了这起爆炸。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土耳其星期天开始安葬在星期六安卡拉和平集会期间发生的两起爆炸事件中的死难者。数以千计的哀悼者聚集在安卡拉附近的一个山坡墓地以及伊斯坦布尔市，参加为一些死难者所举行的葬礼。在一些城市，土耳其人继续举行和平示威活动。
我们来到这里是想表达这些爆炸吓不到我们，我们要更加高声反对他们并抗议这些袭击。我们来到这里是要呼吁和平，以及以平等和公平的方式生活。
抗议人群高喊反对埃尔多安总统的口号，很多人指责政府未能采取行动，避免袭击的发生。还有一些人甚至指控政府策划了袭击事件，以阻止人们举行大规模集会。土耳其空军炮轰了土耳其东南部和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反政府武装的据点。土耳其军方还向舍尔纳克地区派遣了一个军车队。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安卡拉的袭击负责，但是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很多人怀疑有可能是来自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策划的。
我自然愿意讨论叙利亚以及该地区的局势，特别是土耳其最近出现恐怖主义的行为。
为了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军队，俄罗斯向叙利亚的一些目标发动了数次空袭。普京表示，这个支援单单是为了铲除伊斯兰国组织。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敦促以色列人在警方努力控制他所说的恐怖浪潮的同时要保持戒备。内塔尼亚胡承诺采取强硬路线打击对以色列人发动一系列袭击的巴勒斯坦人，不过呢，他也表示不希望激怒以色列的盟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在最新一次袭击中，包括一名以色列士兵在内的四个人，星期四在特拉维夫的一个军事总部附近被刺伤。经警方确认，嫌疑人为巴勒斯坦人，他已经被警察开枪打死。内塔尼亚胡说，暴力问题没有迅速的解决办法，但是他对一些以色列人在袭击中的反应表示赞许。
以色列人在案发时为了压制和消灭恐怖分子表现出勇敢、镇定和坚定的态度，这需要超乎寻常的勇敢和主动性。
为了缓解紧张局势，内塔尼亚胡总理再次实施禁令，不准50岁以下的巴勒斯坦男子进入东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这个地方被穆斯林和犹太人尊为圣地。为了避免激怒双方，内塔尼亚胡同时禁止以色列高层官员和阿拉伯政界人士前往那个地区。耶路撒冷老城入口处竖起了金属探测器，但是一些人怀疑他们是否能起到作用。
以色列警方说，金属探测器是用来检查任何可疑之人的，但是事实上，这条街上每隔几米就有军方人员把守。整条街上还安装了40到50个监视器，这是以色列人的失败。
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星期四表示，他致力于和平的人民抵抗，不会让他的人民被拖入更多的暴力之中。以耶路撒冷为主，持续了一个多星期的紧张局势，导致至少四名以色列人和五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另外还有几名以色列人被刺伤。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海军据信即将获得总统授权，派军舰进入南中国海中国新造岛礁的12海里以内行使航行自由权利。中国对此发出了措辞强硬的警告。 防务专家们说，下一个关键的步骤就是海军将如何实施这项极为敏感和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军事行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政府针对有关美军可能即将派军舰驶入相关岛礁十二海里的报道发出强烈警告。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0月9号称，这类行动是对中国主权的挑衅。
我们绝不会允许任何国家以维护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侵犯中国在南沙群岛的领海和领空。
美国军事时报10月8号报道，多位军方官员证实，美国海军即将得到白宫的授权，派军舰驶入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填海造地建成的岛礁十二海里以内，以行使国际法所允许的航行自由权。军事时报是一份独立于军方的非官方报刊，但是在五角大楼和美国军人们当中广泛传阅。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发言人海军中校比尔·厄本10月8号在发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不愿证实海军是否即将派舰船进入南中国海中国新造岛礁的十二海里以内。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同一天在例行记者会上没有直接证实或否认有关报道，但他表示，美国军舰进入中国在南中国海新造岛礁十二海里以内不应被视作挑衅行为。此前，总统奥巴马和国防部长卡特曾在多个场合表示，美国不接受中国对他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建成的岛礁拥有主权，美军会遵照国际法到任何地方去飞行、航行和活动。但是国防部官员上个月证实，自从2013年底中国开始在这一海域大规模填海造地以来，美军的飞机和舰船从来没有进入过这些人造岛礁的十二海里内。国会领导人批评奥巴马政府错误地禁止美军进入中国所称的这一领海，说这等于是接受北京对这些岛礁拥有主权，并助长中国对周边弱小国家的欺凌。前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塞斯·克勒普西对美国之音说，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一旦接到指令，海军会如何实施这项极为敏感和充满风险的军事行动。
A lot of it depends upon the execution.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实施这项行动。如果处理的方式非常明确和坚定，它会发出一个正确信号。我认为这会是一个促进局势稳定的信号，向中国显示我们的立场和有关行动的限度。
上个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在国会作证时说，美军应该进入这些人造岛礁十二海里以内，行使航行自由权，并称已经将军方实施这项行动的方案报送总统和国防部审批。北京视南中国海为国家的一个核心利益所在，近些年来中国大力提升军力，并誓言会保卫自己的领土领海。退休美国海军中校布莱恩·麦格拉斯说，美军在南中国海实施这项行动会有风险，必须做好应对中国军队实施拦截甚至向美军开火的准备。
Tension withPLAN destroyers or frigates.
我们可能跟中国海军的驱逐舰或者护卫舰紧张对峙，中国的军机可能会贴近我们飞过。最极端的情况是有人开火，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但你必须要考虑周全。
两位防务专家都对美国海军在接到指令后成功实施这项行动充满信心，称美军有能力应对这项行动可能导致与中国军队之间潜在的冲突升级。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在10月8号公布的年度中国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权跟法治过去一年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倒退，这对美国国家利益与美中关系构成直接挑战。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建立新的对华人人权外交的政策。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跟魏芝的报道。
报告对19个人权和法治领域进行分析，并在美中关系框架下提出具体的改善建议。 CECC 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说，过去的一年对中国人权来说又是很不幸的一年，法治与公民社会遭受严重的打击。他说，我们不能在基本自由问题上妥协，也不应该远离那些寻求自由的人们。很清楚，我们的长期战略利益与中国人权的法治和发展有密切的关系。CECC 共同主席、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卢比奥参议员说，这份报告清楚地表明，中国的人权与法治在习近平上台后受到了重创。不论以什么标准来看，中国的压制政策都比过去更严厉、更残酷。卢比奥参议员还说，一个不尊重自己人民的权利与尊严的政府无法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负责任的角色。史密斯众议员与卢比奥参议员将年度报告交给奥巴马总统，并写信给奥巴马总统，提出了国会与行政当局今后要关注的重点领域。这些领域是法治、公民社会、人口控制、宗教自由、人口贩卖、网络与新闻自由、商业规范、少数民族、香港，以及制止家庭暴力和加强环保等有可能取得的进展的领域。中国对 CECC 的报告立刻作出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批评报告缺乏新意，不符合事实。人权组织说，习近平政府对人权进行了过去20年来最为严厉的打压。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是国会在2000年成立的，宗旨是监督中国的人权和法治的发展，并且就中美关系的这些问题提出报告和建议。CECC 委员包括参众两院两党议员及行政当局官员，现任主席为史密斯众议员，共同主席为卢比奥参议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华盛顿邮报》在10月9号那天报道，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晚些时候访问美国前一两个星期，应美国政府的要求，中国前所未有的秘密逮捕了一批从事网络黑客活动的嫌疑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情报和司法部门向中国提交了一份黑客名单，中国按照名单对这些人实施了秘密抓捕。报道说，中国这么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缓解与华盛顿的紧张局势。习近平访美前，奥巴马政府曾威胁要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美国官员指控上述这些网络黑客针对美国企业实施网络攻击，并将所获的机密信息交付中国国有企业。报道说，奥巴马政府目前正在密切地关注上述被捕的黑客是否会受到公开的审判，因为公开审判才会对其他的中国网络黑客予以威慑。美中双方都没有证实上述消息是否属实，也没有独立的消息来源证实确有涉案人员被捕。华盛顿邮报说，另一个同样值得考虑的问题，美方还不清楚这是中国的一个和解战略，还是代表了真正的政策改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下面呢，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内政治。美国的众议院共和党籍议长贝纳突然宣布辞职之后呢，他的接替人选问题依然没有共识，不确定的气氛笼罩着美国国会。再过几个星期，美国将面临国债违约以及联邦政府将再度部分关闭的风险。众议院呢，现在实际上是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众议院议长是首都华盛顿最具影响力的职位之一。 在美国历史上担任这个职位的一般是政界要人。上星期，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卡锡突然退出接替贝纳的角逐，国会在议长职位没有领先角逐人选的情况下休会一星期。我们需要重振旗鼓。贾森·查菲兹在竞争这个职务。我有处事公平的好名声，我将倾听各派政治力量的声音。议长的角色其实是宪法执行官，他要确保程序公平和平衡。共和党元老则更倾向于2012年副总统候选人众议员保罗·瑞安，但是瑞安表示不想当。瑞安和查菲兹在财政问题上都是致力于缩小政府规模的保守派，然而他们谁都没有激进到在众议院组成一个共和党派系，要求对奥巴马总统进行全面政治大战的地步。共和党当权派和极保守派之间的分裂成为国会山目前混乱的主要根源。其实他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如果没有取得共识的候选人出现，有人提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方案，那就是选举过渡议长或者是看守议长。我认为他们应该为自己赢得一些时间，以弄清现有议员甚至是外界人士当中有谁可以短期干到明年，从而为共和党人理清头绪，争取时间。民主党和白宫是这场闹剧的旁观者。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保守派共和党和党政客当中有一个少数派团体，他们把自己的极端思想凌驾于一切其他事物之上。在这场危机解决前，议长贝纳别无选择，只能推迟离任时间。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国会山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我们下面来看看美国的国内政治。美国人要在2016年的11月选总统了，各路候选人目前正在角逐本党提名。在竞选过程中，经济正在逐渐成为热门的话题。最近，民主党总统竞选领先者希拉里·克林顿公布了一项针对金融业的计划。这一份计划呢，目的就是在对金融业承担过多风险的问题采取措施，并且主张拆分那些所谓的大到不能倒的银行。美国之音记者克里斯托弗·罗斯采访了华尔街专业人士，探讨了哪位总统候选人可能会对金融业有利。
财报季即将开始，大宗商品价格受挫，中国经济增长减慢，投资者们打赌利率会在9年内首次被调高。但是这一切的背景是来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对于大选，交易员们自然有他们的看法。
卡利·费奥利娜和唐纳德·川普都来自商界。如果你来自商界，你很可能会被看作是对商界有利的人。
当前国务卿、民主党阵营领先者希拉里·克林顿警告要控制某些制药企业的商品价格时，他证明了他可以影响市场。
我们在当前的大选中亲眼证实了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希拉里·克林顿对生物科技产业的破坏。
9月份，希拉里·克林顿发布一条推特，在专门药品市场哄抬物价实在太离谱。这条推特发出后，一些生物科技公司的股票下跌将近30%。唐纳德·川普或许在共和党参选人的民意调查中处于领先，但是这位交易员对他的个性却不以为然。
我认为川普是个小丑，要是我们面对面，我更想照他脸上给他一拳，而不是跟他聊天。
凯文·奥莱利尊重商人身份的川普，但是他相信川普需要更多的帮手才能给白宫带来实质的改变。
只要川普能够更进一步向人们说，好，这就是政策支柱，这些是愿意在政府里与我共事的人，大家来选这个团队，他可能真会当上总统。
奥莱利还说到川普民粹主义的信息和非传统的风格应该是
一个对所有传统政治人物的报警信号，警示他们好好努力，要开始向公众解释他们能为我们做些什么，而不是一味的争吵抬杠。
总统选战或许还在初期，但是当前至少在华尔街，生意胜过政治。美国之音记者克里斯多弗·罗斯，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今天是十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就是美国的联邦法定假日哥伦布日，这是为了纪念克里斯托弗·哥伦布1492年10月12日到达美洲大陆。可是呢，这个日子其实在美国是最具有争议的节日之一。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在华盛顿的报道。
意大利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1492年到1502年间，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四次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大陆，曾经被认为是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的第一人，也因此成为了名垂青史的航海家和探索家。1906年，科罗拉多成为美国第一个庆祝哥伦布日的州。1937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正式将它定为美国的联邦节日。由于哥伦布是意大利人，美国各地的意大利裔将哥伦布日作为颂扬意大利民族的文化遗产和传统的机会。每年这一天，意大利裔美国人都会在纽约举行大游行。华盛顿的国家意大利裔美国人基金会和哥伦布基金会也会举行一系列的纪念活动。
我认为哥伦布日的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对我们意大利裔美国人的社区，这是一个机会和节日，我们能够颂扬我们为美国做的贡献，弘扬我们祖先的历史。我认为对于其他美国人，哥伦布日是颂扬这个移民国家的方式，移民承担着风险走向一个未知的世界，发现并带回了这个神奇的大陆。
不过哥伦布在当代成了有争议的人物，人们指出历史上所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说法是以欧洲为中心，实际上北美大陆早就有了原住民。由于哥伦布以为他抵达的是印度，所以把这些原住民称为印第安人。批评人士还说，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是欧洲人对美洲殖民统治的开始。乔治梅森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瑟夫·吉内廷·皮拉瓦举了一个例子。
He sent slaves, Indian slaves, back to Europe.
他将印第安奴隶带回欧洲。他将加勒比原住民作为奴隶带到西班牙的种植园。从1492年开始，在哥伦布最初登陆的十年里，也就是1502年，我们估计仅巴哈马的原住民人口就从大约100万下降到了500人左右。
美国印第安人认为不应该纪念哥伦布，他们对这段曾经被欧洲人粉饰的历史仍然感到不满。美国印第安人全国大会副主任罗伯特·霍顿说，
我们对那些不是原住民写的、受众群也不是原住民的历史资料总是持怀疑态度，这段历史不是我们写的。
乔治华盛顿大学历史学教授大卫·斯维尔曼肯定了哥伦布对历史的贡献，但对美洲原住民的奴役和屠杀不该被忽略。
我不认为应该关注于哥伦布的一个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应该将两方面放到一起，使它成为一个立体完整的人物。
而哥伦布日的设立和命名也有争议，有人建议将这一天改为原住民日。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韩国总统朴槿惠将在10月16日访问美国，这是他在总统任期内对美国进行的第二次访问。不过这一次呢，他不会接受任何正式的国事访问贵宾礼仪。美方亚太事务专家说，鉴于此前朴槿惠跟中国政府的争议互动，他此行应该向公众展示他对亚洲未来的愿景依然是建立在法治民主的基础上，是跟美国一致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朴槿惠此行访美前不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一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4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到访白宫，与奥巴马进行国事会晤。作为亚洲地区三个最重要的国家，日中韩三国之间以及与美国的关系特别受到关注。9月3号，朴槿惠接受中国政府邀请，是唯一一个到北京参与抗战胜利大阅兵的美国重要盟友首脑，而西方主要国家元首集体缺席。韩国与中国看似紧密良好的互动引起了很大争议，有声音认为朴槿惠应在访美期间对此作出解释。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南北韩问题专家车维德说， 我并不认为他需要向奥巴马总统解释他去了哪里。双方应该更多的彼此交换与习近平会晤时的信息，共同探讨朝鲜等问题。他指出，中国拉拢韩国是为了削弱传统的美日韩三边关系，但是这种未经考验的中韩关系是否持久还未可知。该中心亚洲日本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迈克尔·格林认为，中韩两国更加亲近有助于疏远朝鲜，不过美国学者并不担心这对美韩关系的影响，两国结盟依旧紧密，而美日韩三边同盟却难以建立。格林表示，一直以来，美国分别与韩国、日本保持着密切良好的双边关系，然而日韩之间的关系削弱了。他说，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两国民众之间存在很深的互不信任。他补充说，日本尤其反对美中韩建立三边关系。车维德指出，这也是朴槿惠选择在这个时间点访问美国的原因之一，来巩固美日韩同盟，使三边关系正常化。对于此次奥巴马与朴槿惠的会晤，专家们认为，朝鲜问题、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等区域议题是重点。车维德认为，奥朴会与奥习会不同，前者更像是老朋友之间的烧烤聚会，而后者则是不清楚客人来头的高级晚宴。因此，奥巴马与朴槿惠能够借机深入探讨一些重要议题。10月5号，美国与日本等十多个太平洋周边国家达成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韩国尚未加入。不过，专家们认为，奥巴马与朴槿惠不会就此进行过多的讨论，因为这项协议的最后批准很可能推迟到2017年美国新总统上任之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夏立言表示，即将举行的两岸事务首长会谈将不会触及两岸和平协议的议题。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庄瑞雄星期一在立法院提出质疑，即将举行的两岸事务首长会谈是否将讨论马英九总统近来抛出的两岸和平倡议？
建议两岸现在现有海上紧急救援、人道协助的合作基础，以国安会为平台，增加台海发生不明事态、周边有军事时的相互通报机制，降低误判风险，为未来两岸建立军事互信机制奠定基础。
庄瑞雄委员还说，如果双方将商谈这个议题，他没有意见。不过，在没有得到台湾人民充分授权之前，任何涉及两岸敏感的议题都不能轻率。台湾网络媒体风传媒报道，距离卸任不到8个月的马英九总统在近期内将提出台海和平倡议，建立两岸和平架构的理念。倡议精神主要是参考1972年两德基础关系条约，为两岸未来走向预留空间。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将于星期二前往中国，与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夏张会，然后再到东莞与台商座谈。夏立言主委答询时指出，没有接到任何相关指示，在大陆访问期间也不会谈到台海和平倡议的事情。
如果说任何牵涉到两岸的这个协议的事情，一定要经过我们讲过两岸监督条例这个相关这个协议草案的精神，我们会跟立法院报告，接受国会的监督。
夏联还说，马英九总统讲过很多次，涉及两岸和平协议的事情一定要经过公民投票。民进党立委李俊毅质询时还指出，两岸已经就陆客来台转机商谈了好一段时间，中方提出跨越海峡中线的所谓优化航路，认为可以节省时间及能源。台湾方面是否可能同意呢？夏立言主委表示，大陆方面想借此让客机跨越海峡中线飞来台湾，双方谈都不用谈，因为这已经危及台湾的国家安全。除了陆客来台转机的议题之外，第二次夏张会还将就两岸货贸协议、两岸参与区域经济整合、互设办事机构、环保协议等进行协商。此外， 夏莲还将向张志军反映卡氏台胞证的问题。夏莲说，大陆方面就是大国心态，认为可以为台湾同胞带来便利就直接发行，可是无论如何应该先和台湾方面商谈。面对明年台湾可能出现政党轮替，夏莲表示希望两岸制度性协商以及两岸事务首长会谈都能继续下去。台湾近来盛传明年总统大选之前的一个月中国将大量限制陆客赴台旅游，不过夏立言表示经过询问之后并没有这样的情况。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广东省一些村民不满一家工厂可能私建垃圾焚烧厂而污染环境，从而进行抗议，近日呢不断的升级，大批村民多次跟警察激烈冲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博讯网和一些社交网站星期天传出的消息，位于春湾镇自由管理区的海螺水泥厂被指私建垃圾焚烧厂发电，以示营运，造成空气污染严重，周围村庄臭气浓重，触发村民强烈不满。从10月3日起，数百名村民上街示威，并日夜封锁通往焚烧厂的道路，但行动无效。到10月9日，抗议活动升温，大批村民再次上街，与大批警员爆发冲突，一辆警车被烧毁，双方冲突持续到晚上。10月10日一早，上千村民聚集到海螺水泥厂门口，再次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网上大量现场图片和视频显示，许多手持红旗棍棒的村民与警察在水泥厂门口激烈冲突，期间警察向村民释放催泪弹，现场浓烟滚滚，多辆警车、轿车、货车等被烧毁或正在燃烧，一些村民警察倒在地上。当天的冲突一直持续到下午，有大批警察到达事发现场强力镇压。据悉冲突中有多人受伤，有村民透露当局曾趁深夜进村抓人。阳春市政府星期天在官方网站上通报，指阳春市10月10日果断处置一起非法滋事事件，阳春海螺水泥厂门前少数不法分子阻挠车辆进出，损坏3辆汽车，冲击厂区，影响生产经营。阳春市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依法处置，现场带离涉事人员11名，处置过程没有发生人员伤亡。通报称，据了解，少数不法分子以抗议阳春海螺水泥窑协同处理城镇生活垃圾项目建设为由进行滋事。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春湾镇自由村附近的居民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政府抓的人应该更多，不止11人。此外，在抗议激烈的几天，政府还切断了阳春与外界的通讯。他说，
他这个事情他爆出的人数还很少了，正式的话不止10余人的抓了，然后天天抓人，在那个农民村里面去抓人，老老少少公安什么都来进村里，然后再跟那些农民打打杀杀的，这样的场面很恐怖的。你知道吗，在阳春那些人想打长途都打不出来的，然后发信息上视频发不出的。
这位村民表示，海螺水泥厂偷偷的兴建垃圾焚烧厂，村民只是在事后因为闻到恶臭并跟踪垃圾车辆进厂，才发现已经兴建了的垃圾焚烧厂。他说，
本来阳春是一个很好的风景区来的嘛，环境也好，生态很好，然后你在那里还建什么垃圾焚烧厂，那你知道吗，很臭的，然后他们流出来那些东西啊，那些菜你们都不能吃的，都是煮来的，10公里、20公里都会闻到一股臭味，然后会慢慢慢慢的，他们排出来那个东西，等于说我们就是吃那些毒药吧。那肯定担心呢，这个就像1万1枚万斤的毒弹在这里。
此外，网上来自阳春市春湾镇的消息称，该垃圾焚烧厂 在未按法定相关程序做评估、公示，相关政府监管机制焚烧厂设计规划未明的情况下，就建成并试运营，至于官商勾结欺骗民众。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被列为珍宝币集体诉讼案的被告中国相声演员姜昆八日委托律师发函，声称从来没有参与富豪集团的活动，并且要求控方澄清，否则将要提出反诉。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洛杉矶的律师刘龙珠代表一名声称被美国富豪集团公司诈骗的受害人，星期一向洛杉矶县高等法院提出集体诉讼案，指控洛杉矶县亚凯迪亚市的美国富豪集团涉嫌以传销珍宝币的方式诈骗受害人。名列被告的包括富豪集团执行长陈立、亚凯迪亚市华裔市议员鄂志超和中国相声演员姜昆等多人，以及富豪集团和相关组织中美政治协商促进会等。指控的罪名包括欺诈、违约、证券欺诈等13项，求偿金额超过1亿美元。刘龙珠星期二举行新闻发布会，展示了富豪集团和相关公司的宣传材料。名列被告的亚凯迪亚市华裔市议员鄂志超曾经多次为富豪集团的活动，包括所谓数字货币珍宝币的问世而站台讲话。他在遭到媒体质疑时表示自己被利用。鄂志超星期二晚上突然辞去市议员的职务，市长代为宣读辞职书，据称是因为健康和个人原因而辞职。中国相声演员姜昆也名列被告，他委托的洛杉矶律师赵连星期四发函给刘龙珠，声称刘龙珠公开发表不实材料，严重损害他的客户姜昆的名誉。律师函指出，首先，姜昆从未同意成为中美政治协商促进会的成员，他也从未参与任何跟该会或美国富豪集团的活动。律师函指出，2014年7月，姜昆发表公开声明，清楚地和促进会划清界限，并警告投资者不要相信该会利用他的名字所做的任何集资宣传。对于姜昆划清界限的说法，刘龙珠提出质疑，他表示，第一，姜昆的声明去年七月才问世，而他的客户去年一月已经投资珍宝币。第二，姜昆说他和美国富豪集团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但这并不说明他和中美政治协商促进会无关。第三，姜昆声称在日本进行的以他的形象和名义举办的各类集资活动全是骗局，但没有提到该公司在美国的集资活动。刘龙珠曾出示一份促进会的印刷品，上面有陈立、鄂志超和姜昆等人的照片，文字说明指出他们都是促进会的发起人。赵连律师指出，如果控方拿不出把姜昆列为被告的实证，姜昆会以诽谤、滥讼和不实指控等罪名提出控诉。他强烈要求刘龙珠停止对姜昆的指控。刘龙珠当天向赵连回函答复，他邀请姜昆和律师在10月22日一起举行新闻发布会，双方当面对质，提出证据，澄清事实。刘龙珠表示，如果姜昆的证据和说明圆满，他才会要求原告停止对姜昆的控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欧盟方面星期一宣布暂时停止针对白俄罗斯政府的制裁，包括解除对某些官员的旅行限制和财产的冻结等等。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尔曼星期表示，沙特方面还将继续主办未来的麦加朝圣活动。美国国防部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美方在星期天的时候向叙利亚境内的反对派武装力量空投了50吨的小型武器的弹药。欧洲理事会在星期的时候要求俄罗斯方面立即停止在叙利亚境内一些空袭。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 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